两个大难临头的人，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扫罗。那么很难说哪一个人的灾难比较大，但是我们在这里能够学到一些功课。我们不一定有那么多的灾难，但是我们需要这样依靠上帝。先说大卫的灾难，不要讲太远了。大卫其实从一战出名以后，就是他把哥利亚杀死以后，扫罗就非常喜欢他，在之前也是很喜欢他，因为他弹琴能让扫罗安静下来。可是大卫的麻烦大概也是一开始就有了，当他出名了以后马上就有，扫罗嫉妒他，他越是奋勇征战，越是忠于扫罗，扫罗越恨他，越嫉妒他。那么中间碰到过多少次的艰难，我们就不去讲他了。那么在比较后期的时候，大卫没地方可以逃了，就逃到非利士人那边去，逃到敌人那里去，然后一直在帮非利士人做事。他当然心还是在犹太人这边，但是他身体是在非利士人这里。那有那个危机是一直随着他，扫罗总是在追杀他，非利士人也不一定都信任他。在28章第1节开始，你就看到大卫的危机到了顶点了。如果顶点的话，等一下这个顶点还被冲破了。第一节，那时28章第1节，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雅吉就是非利士人的一个领袖，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以色列人要跟非利士人作战了，大卫向来是带领以色列人打非利士人的，现在因为扫罗追杀，他只好逃到非利士人那边去了。那么在那里呢，有1年零4个月时间，他也得到非利士王雅吉很大的信任。那么但是现在以色列跟非利士人要面对面，又有一次冲突，大冲突，那大卫要做一个汉奸了，叛国贼了，他要带非利士人打以色列人了。雅吉说：“你要跟我一起出战。”大卫对雅吉说：“仆人所能做的，王必知道。”当然这是一句客气话，他心里可是吓死了，怎么办呢？大祸临头了，他帮雅吉打就是大汉奸了，他不帮雅吉打，他没有地方可以逃了，他只能说敷衍一下。雅吉对大卫说：“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大卫办事是办得很好，帮雅吉做事的时候也做得很好，现在要作战了，要真的真刀真枪的，他怎么办？他没有路可以走。我们刚刚说了，他帮雅吉打，他就是汉奸了，他不帮雅吉打，他没地方可以逃了。大卫很危急，扫罗同时也一样危急。我们看第3节，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撒母耳是 Kingmaker 啊，就是高扫罗做王的，但是他现在已经死了，他也其实活着的时候也劝不了扫罗。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扫罗不是都不好，扫罗曾经按着耶和华的心意禁止交鬼的，禁止行巫术的人，但是危机来了，危机紧迫了，我们常常信仰就持守不住了。第4节，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战。这中文形容的很生动，他不是身体发抖，他的心在那里发抖，他非常的害怕。记得扫罗是大英雄，记得扫罗招募了许多的勇士跟非利士人作战。后来我们看大卫在写的公歌纪念扫罗的时候说， 以色列的女子啊，你要谢谢，要记得扫罗，他使你们有漂亮的衣服可以穿。扫罗是英雄，但是在他远离上帝以后，就有很多的麻烦，越来越多。大卫也是英雄，在他亲近上帝以后，麻烦就越来越多。各位，我们在世上顺利不顺利，不一定反映出我们是不是爱主。我们爱主可能很顺利，我们爱主可能很多艰难。我们所要做的是求主帮助我们继续持守下去，继续信下去，不要动摇。但是这非常的困难。扫罗曾经下命令，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但是现在他自己在危机当中，他看到非利士人这么强大，他就求问耶和华，希望耶和华帮助他。第六节，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耶和华不理他了，不理他，因为扫罗不理耶和华，因为扫罗早就为了王位的事，他仅仅要抓住王位，他不抓住耶和华，他不抓住耶和华，他的王位就越来越不稳，越不稳他就越要抓住王位，那么越不稳的时候越应该抓住耶和华，但是他抓住王位不放。各位，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我们有的时候会在神面前很拗啊，你明明知道不可以做的事，你做了，做了上帝有一些管教，管教我们应该就赶快悔改了，但有时候很火，你不让我达成这个愿望，我就偏要硬着干。扫罗就有点这样子，他硬要抓住王位，他不肯让大卫拿走，他不做上帝喜悦的事，他做上帝厌恶的事，就越来越害怕。我们的力量必须从神来，我们的力量不能靠我们自己，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也会努力，但是绝对不是可靠的，要依靠上帝，依靠上帝来努力，依靠上帝来尽心，依靠上帝来克服困难，不依靠上帝不行的。扫罗现在无人可靠了，那么这个故事我们就不继续讲了。离开上帝，扫罗最后众叛亲离，他把大卫赶走了，他把身边优秀的人、忠诚的人、肯说真话的人都赶走了或者杀掉了，到现在他没有人可以问了，慌乱害怕，我觉得扫罗已经有恐慌症了，非常的害怕，然后神也不理他。第七节，扫罗就铤而走险了。各位，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会做错事，我们会一意孤行，你错了不要再一意孤行，快快的回头，不要为了面子或任何理由跟神对着干。扫罗就是这样，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这有点像我是一个牧师，我天天在传扬耶稣，我天天在反对偶像，我天天在讨厌人做这些问菩萨的事，可是如果我远离神了，我觉得神不理我了，我也没有教会的朋友，也没有人能帮助我去亲近上帝，当我亲近上帝的时候，上帝也不理我，这时候怎么办？我需要有答案，我就去找一个和尚，请他来指导。扫罗到这个地步，我们还是要回到刚刚讲的，你寻求神，神不理你了，你继续寻求他，即便神好像不讲话，求主让我们不要忘记，只有他是真神，我们就是依靠他，就算他铜墙铁壁般的对付我们，我们仍然依靠他，就算问题再艰难，我们依靠他，越是艰难越要依靠上帝。扫罗一直都是口头尊敬上帝，心里把王位当作上帝，现在没有人可以问了，敌人那么可怕， 那么多，他害怕，他需要得到指引，但没有人指引他，他去交鬼了，他做他最不应该做的事情，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陈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问策无人呐、问其实是有人的，我们就说求主让我们不要停下来向神敲神的门，叩门一定给你开门，当神不讲话的时候，神也一定不会忘记你的。我们记得这一点，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最动摇的时候还是记得这一点，因为圣经说神曾经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将他白白舍了，我们就不能跟神的爱隔绝。管你生活中有多少艰难，我们病痛的怎么样，各位，我没有说我做得到，我记得任何不舒服的事久一点我都信心动摇的，睡不着觉，失眠还是失眠，求主帮助，求主帮助还是失眠，就开始咒骂上帝了。牙齿痛也是一样，各样的事都是一样，一个问题一直持续在那里，常常会叫我们恨恶上帝，远离上帝，我们还是说求主帮助我们，总是回到上帝这里来。他不理你，他不会不理你的，看起来不理你，你不要不理他就对了。扫罗去找交鬼的妇人，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这可以看到扫罗以前是多么坚定的按着神的心意消灭这些行巫术的。哎呀，但是我们的信心实在经不起考验。耶稣说，雨淋风吹水冲撞着那房子，房子可以总不倒塌，房子也可以倒塌得很厉害，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房子就不会倒塌，听见主的话就信就行的就不倒塌。也就是我们的信仰需要被磨练，被锻炼，在艰难当中依靠上帝，在艰难当中更依靠上帝。我知道扫罗没有人可以问，没有人回答他，神也没有回答他的时候，他的害怕和孤单，我们也不去追究他自己造成这个祸患，我们就说他现在的状况除了依靠上帝其实还是没有别的路。他这个时候妇人所讲的话显出他曾经多么的依靠上帝，多么强烈的不准交鬼的事，但是现在呢，他要交鬼，他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抓一下，只要能够帮助我就抓，病急就乱投医了。扫罗指着妇人，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开玩笑，你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你说主啊帮助我，我一定不会处罚那交鬼的，你说的话是上帝最讨厌的事。亲爱的太太，你帮助我跟那个小三能够有一个愉快的晚上，你怎么能跟你太太讲这个话呢？你怎么能够跟耶和华讲，我指着耶和华发誓，任何人违反耶和华的命令，包括交鬼，他不会受处罚，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呢？扫罗已经糊涂了，他就说我保证你不会有事。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些经验，我是初中的时候第一次跟人家玩碟仙，那么我是到今天不信这些东西的，每次人家说他会动，我都觉得那是人的手在动，那我也不信这些事情。 交鬼的。我觉得交鬼或者招人家上来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自己 wishful thinking 一厢情愿的想，另外一个那个是鬼在骗你。我们基督徒相信一件事，人死不会变成鬼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人永远是人，鬼永远是鬼。鬼是堕落的天使，天使堕落以后成的，人死不会变成鬼。我们的任何亲人亲戚朋友死了不会变成鬼回来的，因为人不会变成鬼的。那么当鬼或者说那个人回来的时候，要不然就是你自己的想法，要不然就是被骗的，被魔鬼骗的。现在撒母耳被招上来了，这个人是不是撒母耳呢？解经家有两个看法，一个当然就说是，根据就是经文都讲的那个是撒母耳；一个说不是，根据就是这是在新约耶稣讲的，死人和活人中间不可能交通的。照圣经上讲，这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里面讲的。天堂和地狱和人间不可能交通的，死人包括我死去的父母父亲，他不可能回来的。如果我觉得我看到他了，看到他来吃我为他预备的东西，那是魔鬼，那不是我父亲。死人不会回来的，死人不会回到阳间，在地狱的人不会到天堂，天堂人不会到地狱，我们中间是不会有联系的。这一次是不是撒母耳从死人之地回到人间？如果是，那也是圣经里唯有的一个例外。我们都会有一点想跟死去的人联络。我岳父过世以后，岳父岳母过世以后，我太太很想念岳父岳母，她有的时候就会问我，你有没有梦见过 你爸爸？她说我昨天梦见我妈妈了，她很高兴梦见我妈妈了。我觉得这种感情是很好的，你想念她，你想跟她沟通，但是你只能停在想念，因为圣经允许的就这么多，你不能想要跟他沟通，因为圣经说了，死人活人中间无法沟通，如果有沟通，那就是交鬼了，你会上当的。再一次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撒母耳，不过圣经这样讲，我们就姑且这样说啊。你为我招撒母耳上来。第十二节，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这里的经文可能有一些脱漏，所以我们不是看得很清楚。这个妇人，当她看到撒母耳上来的时候，显然她以前交鬼招上来的不是真人，所以当撒母耳上来的时候，她吓了一跳。但是她好像说错话了，她跟人说：“啊，这是撒母耳。”结果他说：“你是扫罗。”他怎么会讲这个话，这个奇怪的话呢？他大概看出来这个重要的事是扫罗在问问题了。总之妇人看见撒母耳，他就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你为什么欺哄我？”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我们再一次说，不知道上来的是不是真的是撒母耳。不管是不是真的，圣经禁止我们交鬼，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想念已经死去的亲人可以的，但是圣经要我们很清楚确定一件事， 人死了以后不会再回到人间，到天堂的不会到地狱，地狱不会到天堂，我们的一切决定于今生。所以这也很合乎我们中国人的讲法，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你的父母，趁着他们活着的时候，活着的时候好好孝顺他，比死了以后给他大鱼大肉吃要好得多。实际上他不会来吃，他来吃还你真不敢放了。我们爱主爱人，做任何远离罪恶的事情，趁着有今天，趁着在现在，不要等到以后。神不要我们去把死人招上来，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机会总是有限的，总有一天会过去的，当死了以后就不会再有改变了。好，不管怎么样，那个上来的人扫罗认为是撒母耳，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我在地里面很平安，你为什么把我招上来了？扫罗的回答就是我们常常犯罪的时候的答案。犯罪的时候有理由，就是我甚窘急，我很急啊，我危难很大，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你正在做一件上帝不允许你也不允许的事情，你要这个招上来的鬼告诉你怎么行，这不是自打嘴巴吗？你指示我应当怎样行，你不是下命令不准有交鬼的事，耶和华不也这样讲吗？你怎么糊涂到这个地步呢？为什么糊涂到这个地步？因为我害怕，病急就乱投医了。耶和华不理你，你不要不理耶和华，因为只有他是真神，只有他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只有依靠他，就算到死他都不讲话，你还是到死要信靠他。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请你指示我应当怎样行。现在你要我指示太晚了。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行什么？就是不理你。我们还是说，当撒母耳讲出这些话的时候，扫罗还是有机会。扫罗只要说我错了，他不，我们不必管那个出现的鬼是什么，我们就向神祷告，我错了，我要信靠你。如果神要把我们国权从我们手中夺去，要赐给别人，就是赐给大卫。阿们，我们就是信靠上帝。不要说太晚了，没有太晚的，归向神没有太晚的。即便我们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已经是在死亡当中，我们纪念，我们信靠主，主会纪念，今夜就让我们在他跟他在乐园里面。你没有听从耶和华你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我们仍然不太能够从这节经文来确定人死了以后去哪里。这节经文似乎说，不管你信不信主，最后都在一处。不过这里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意思就是说，明天你会死，明天你会死，在不在一起不重要，明天你会死。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 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因为耶和华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倒在地上，吓坏了。扫罗是吓到死的一个人，恐惧到死的人，他非常惧怕，他那一个晚上没有吃什么，就毫无力气。你下面看到他好像浪费了很多的篇幅写一些不重要的事，他没有浪费，他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最重要的事你没有做，你其他事做了一大堆没有用，最重要的事你做错了，次要的事你做的对没有用。我曾经讲过，我开高速公路错过了一个出口，我开得再好再稳，越稳越好，我离目标越远。你的方向错了，再怎么对都不行。你做了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你再怎么样想办法补偿都没有用。下面你会看到这个妇人非常优秀，这妇人非常慈爱，这妇人非常好，可是他有一件事做错了，他也在交鬼。那他做的一切的对的事有什么用呢？我们也讲过，扫罗也会做很多很好的事，他很民主，他很听老百姓的话，但是他不听上帝的话，次要的事做的对就没有用了。扫罗那天很害怕，这个女巫非常慈爱的劝他，帮助他。21节，妇人到扫罗面前，见他极其惊恐，对他说，婢女听从你的话，不顾惜自己的性命，遵从你所吩咐的，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你吃了可以有力气行路。扫罗不肯说我不吃，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他才听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24节，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又拿面团成无酵饼烤了，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他们吃了，当夜就起身走了。我不知道这一幕是怎么实现的，哪里一个晚上去杀一只牛烤好，一个晚上的时间够吗？扫罗更要饿死了。不过这里他这样写，就是妇人对王非常的好，很体贴，甚至这里用的字眼跟亚伯拉罕接待上帝很像，烤了杀了牛，烤了饼给扫罗吃，做得对吗？各位，当我送一个三八妇女节的礼物给我太太的时候，如果在送那个礼物之前，我送了一个礼物给我的小三，我说了再甜言蜜语的话，那有用吗？哦，你很体贴，你对人很周到，但是你体贴错了人了，你再体贴有什么用？你那个方向错了。这个妇人对王非常的客气，也给王很多的安慰，但是王最需要的不是这个，王最需要的是有人告诉他，你要投靠主，就算他不理你了，你还是投靠主，不要有永远的遗憾。扫罗越走越错，走到最错是耶和华不理他的时候，他去找交鬼的妇人。各位，我们不要因为急乱就远离上帝。扫罗很在大难危机当中，他去做更坏的事情，让他死得很惨。大卫呢也很危急，我们刚刚讲了，他要帮非利士人打以色列人吗？这样他真的汉奸到底了。他要帮以色列人打非利士人吗？这样他无处可逃了。他怎么办？离作战越来越近了， 结果被非利士人其他的非利士支派发现了，就帮他解决问题了。非利士人对那个亚吉说，这个大卫和他的跟随者怎么会跟在你们这里？亚吉说，哦，他一直在跟着我，他很忠心啊。非利士首领就发脾气了，你叫这个以前杀我们军队的人跟我们作战，不是自讨苦吃，你一定要把他们赶走，把他赶走。于是大卫的问题就解决了。亚基叫大卫来说，第29:6，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直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免得非利士人首领不喜欢你。大卫听到狂喜啊，但是他还会演个戏，他还撒一下娇，哦，我做错什么事了？大卫对亚基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如今，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他真是也是很够诡诈了，卖了一个乖。亚基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你很好，不过别人不要你去，你就不要去吧。最危机的时候，大卫甚至我必须说他说谎了，神还是帮他开路，因为他没有离开上帝。但是他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就是他不必跟非利士人一起去作战。他发现又来第二个问题，真是屋漏逢天雨，很麻烦。在第30:1，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略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焚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的没有力气。我没有看过大卫是这样子的，哭到没有力气。我看过小孩子哭哭哭哭哭到没有力气，我没有看过大卫这样大的人哭到没有力气。他和跟随他的人都是一些勇士，甚至是一些匪类，但是刚刚从非利士人那边过来，发现我们所有东西都被抢走了，我们命怎么这么苦啊？我们跟随大卫，大卫跟随耶和华，怎么这么惨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哭得没有力气以后，第6，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大卫甚是焦急，扫罗说，我甚是窘急，我甚是危急，我大难临头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办。大卫现在也是一样，这些人是跟他最巴蒂巴蒂的，一起出死入生的。现在第6，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最亲的不是扫罗，就是最亲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现在要打死他。大卫焦急，下面这句话好宝贵，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我喜欢这段经文，就是他把我们基督徒常常有的状况写出来，就是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情绪在心里。一方面我们靠着主有信心，大水泛滥的时候我不动摇，一方面我的肉体还是软弱，在那里发抖，心稳但是手在那里发抖。我们是人，我们很难有一个纯粹的情绪，我们很难纯粹的爱，纯粹的信，纯粹的望。我们的爱常常加了一些杂质，我们的信也常常加了一个杂质，我们的望也常常加了一些杂质，因为我们是人，不可能完全。 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的持守，在我们里面的可能一点点像芥菜种那样大的信心或爱心，主会帮助我们的。大卫一方面焦急，现实的环境真焦急啊，现在不是扫罗在逼迫我了，现在不是非利士人在拒绝我了，是我的同伴跟我出生入死的，然后的确他们也有理由啊，跟着我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被抢走了，怎么办？我不希望我们任何人碰到这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会碰到多多少少大大小小的困难。你在焦虑在紧急的时候，不要像扫罗一样去找焦鬼的妇人，不要去做那神不喜悦的事，即使神不理你，你也不要去焦鬼，那正更惹上帝的愤怒。你要像大卫一样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他还是要求问上帝。在下面大卫就问了，问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西，600人里面有200人走不动了，就留在这边，大卫带着400人再去追。这个我们也没有什么经验啊。我说过雅各从拉班家逃回来，逃出来的时候是那个大逃亡，跟 Steve McQueen 演的那个大逃亡很像，逃啊，拼命逃，逃的时候要睡着了还是要逃。大卫现在拼命的追，但是有人实在走不动了，就有400个人去跟着大卫去。应该大卫很累了，大卫在大家都很疲倦的时候，600个人有200个人走不动了，大卫还是追到底。这里大卫的表现我觉得好像巴顿将军呢，巴顿将军还有一些有名的战将都有一个特点，在部下已经没有力气的时候，逼他们挤他们出来有更大的力量。巴顿将军在打德国人的时候就有这种逼着他的部下不能不拼死的把敌人打败。我没有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会说神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做非常奇妙的事。大卫已经很累了，哭的都没有力气了，已经有600个人里面200个人不能动了，但是神既说可以去追，他就去追。然后当他追了以后，他看到敌人。第16节，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和犹大地掳来的财物甚多。这是一群强盗，他们不仅抢了大卫他们的东西，他们在很多地方的东西都抢来了。大卫就去击杀他们，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除了400个人逃走以外，没有一个逃脱的。然后大卫把所有的财物都救回来了，都夺回来了。夺回来以后，你看大卫的风光，第20节。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畜前，所边说这是大卫的掠物。本来哭的没有力气了，继续依靠上帝，现在笑的没有力气了，现在太多了，因为那些人都是强盗，抢来的东西不只是大卫的被夺回来，而且别人的也有。大卫一下之间又变得很大的财富，那大卫有这么多财富，又看到大卫的智慧聪明。大卫智慧和聪明是什么？当我们回到那200个人那里，就是走不动的人，其他的400个人就说，这些人其实这些人是同伴，一起出生入死的， 这些人没有跟我们一起去打，我们就把他们都还给他们，战利品不再给了。大卫就说不能这样，他们是累了，不是故意的，他们在这里看守我们的东西。我现在说看守器具的和上战场的得的一样多。大卫很大方。各位，如果我们侍奉花了很多的力气，比别人多，不一定有很多报酬，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这是有福气的。大卫心胸广大，信靠上帝，在最危急的时候信靠上帝，大卫就转危为安，而且变成一个很富裕的人，东西也跟别人分享，然后他用把这些掠物拿出来给很多以色列的长老，在后面就在写大卫的富裕丰富。极大的危险，极大的难处，连自己身边的人都背叛了，大卫依靠上帝，心里坚固，问题就解决了。问题没有解决，你仍然依靠上帝，因为没有别的路了。扫罗去找撒母耳，扫罗去交鬼，人家给他的结果很好，给他吃的，给他喝的，但是他还是恐惧。在这场战争中，第31章第二节，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雅，派势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扫罗死得好惨。我觉得他的死，最后这场战争跟他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手是软的，他杀敌没有力量，他活在惧怕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不管在什么状况，不管多么的危急，我们不要进一步的得罪上帝。魔鬼提出来的任何条件我们都不要去听，我们就更专心的依靠上帝。扫罗很悲惨，他是一个大英雄，结果他死了，自杀而死。不过这个死之后，还是让我们看到扫罗在依靠上帝做事情的时候，留下一些很好的结果。扫罗一辈子，甚至到他死了以后，都有一群人对他很忠心，是一群基列雅比人。扫罗曾经救他们脱离亚门人的手。当扫罗被非利士人杀掉以后，他和他三个儿子的脑袋被割下来，他们的尸体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很可怜，无头的尸被钉在墙上。基列雅比的人听到非利士人这样做，他们的勇士就走了一夜，把扫罗的尸体和他儿子的尸体从伯山的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的骸骨葬在垂丝柳树下，就禁食七日。我实在忍不住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当扫罗死了以后，大卫为他所写的诗歌。我们翻过一页，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当大卫知道扫罗和约拿丹死了以后，他就一章十一节，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禁食到晚上。然后这位诗人，这位在牧羊的时候，在逃难的时候，在自己各样经验的时候，会写出非常优美的悲壮的诗的，写了一个悼念扫罗和约拿丹的歌，叫公歌。十九节，歌中说，以色列啊，你的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进死亡。这里讲的是扫罗，不是约拿丹。这么大的一个英雄死得这么惨， 这个悲惨的消息传来，扫罗被大卫提醒以色列的女子。24节，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进在镇上扑倒，约拿丹何进在山上被杀。这个时候才讲到约拿丹。扫罗是一个悲剧的人物，他实在很优秀，他的身材也高大，他的能力也很强，但是他把王位当作他的神。在越来越多的危机下，他没有越来越多依靠上帝，危机就最后把他逼得在恐惧中死亡。大卫也会犯错，也是罪人，甚至他的品性恐怕比扫罗差，但是他会在危机的时候依靠上帝，神让他转危为安。两个大祸临头的人，一个转为平安有福气，一个死得很悲惨。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有大祸临头，任何祸福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依靠我们的上帝。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赦免我们，你拯救我们，你让我们依靠你，求主帮助我们更加依靠你，全然依靠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你是爱我们的，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也献上呼求，我们信你，我们依靠你，但是我们依靠不足，我们在发抖，我们在害怕，求主体恤你儿女的软弱，我们也谢谢你，你必定扶持我们到底。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